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课程。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加拉太书，然后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教这个新约读经班哈，然后也第一次能够体会到准备这课其实不是我想象中的简单。越来越佩服之前的子丹啊、明阳、易光他们、云科等等。那毕竟我也不是所谓科班出身啊。所以很多地方可能 我们需要圣灵来亲自来引导我们，然后可能有准备比较不充分的地方呢，也请大家用爱心来包容。我们一起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召集我们在主日的清晨，一起在你的话语上面有所来学习，有所讨论。主，我们真的看到保罗在加拉太书他当中有所坚持，让我们能够在2000多年以后，能够听到，也能够相信的，就是你那当初所传承下来纯正的福音。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主你的圣灵亲自在我们这段时间能够来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从你的话语当中得到力量，得到帮助，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帮助。谢谢主赐福以下的时间，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今天要看这个加拉太书呢，我是用大，其实我大概是用一个比较我平常读经的方式，然后灵修的方式来准备，然后再加上我所能够查到相关的资料做一个补充。那所以，我大概的方式就是，我们先做一下背景的资料介绍。加拉太它的地理位置啦等等，然后保罗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那然后接着就是为整个他信的内容做一个分段，然后我们接着从分段的这个大纲里面来带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一些经节。那我们一开始来看到加拉太书它的内容。作者当然是保罗，这而且他是非常明确的，就在一开始有提到，而且他在最后的时候，他又说，你看我保罗亲手所写的这个字很大，有没有？在第六章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他的特色之一呢，就是说，这封信是保罗他亲自所写的，那他的主题呢是因信称义，因信称义，我们读过那个。这个书的内容，我们大概就是他花了很大的篇幅在，告诉加拉太人说不要，靠着这个很多犹太人老师的这种方式呢，靠行律法来称义，因行为称义，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功夫在justify 这件事情，因信称义的事情。那他写作的时间有两种说法，那有一个是在。主后49年，也就是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回安提阿那时候写的，然后或者是55年前后那一段时间，他可能是第二次宣教之旅，在以弗所写的。那这个时间呢，跟他这个对象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所谓加拉太，他的受书人是加拉太各教会，而不是当地某一个地方的教会。那保罗在第一次宣教之旅的时候呢，行经加拉太南部许多的城市，所以我们看到在，包括，只要我们拿那个以弗所，拿使徒行传来看，大概在13章到16章的地方，他有讲说他第一次宣教之旅先去了居比路，在这个岛，然后接着到了安提阿，然后往哥念、路斯德、特庇，然后又在北加拉太的地方，可是毕竟我们看到保罗他的旅程没有到过北部的地方，然后那所以大部分的人还是认为说，他是在写给可能就是以哥念、路斯德、特庇那边他所建立的教会的地方。那路斯德这几个地方在使徒行传都有提到，那提摩太也是当时。保罗在路斯德所遇到的这个同
王宫他所一直提拔的哈。那所以
我们在看《使徒行传》13章16章的时候，大概就可以知道他这段旅程的经过，那也知道他在加拉太书当中提到的一些背景。那这整个他在写这封信的这个背后的一个原因呢，主要是因为他那时候我们在他那时候讲到说加拉太人受到这个异端的影响，那所谓的异端就是讲其他福音的这个异端。那其他福音呢，其实就在讲说是很多要靠行为称义，要靠律法行律法来称义的这个影响。那所以他为了要纠正这个很严重的错误呢，他就先花了一段时间讲他自己信主的经历，然后确定让大家知道说他自己使徒的这个职分是神所给的，那他所受的呼召呢也都是从神那边过来的。那他也我们印象还有印象的话也看到他公开在信里面就指责彼得巴拿巴等人他们那些所谓装甲的行为。那接着之后他就花了很大的篇幅讨论到因信称义的这个主题，那他也因此而带出许多到底律法是给我们干什么用的，那我们既然不是靠行律法来称义，那到底律法给我们干什么。然后那同样他在最后的地方呢，第5章第6章的时候，他也因为怕说假如我们可以不用顾律法，我们只要因信称义，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放纵情欲，然后我们什么都不顾。所以他也在第5章第6章的时候呢又教导了加拉太那边人说基督徒应有的生活，也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我们要结出属灵的果子啦，放纵情欲的后果啦等等那些内容。那按照这样子的这整个背后的逻辑呢，我们大概可以把它的段落分为这几段。一开始就是问安引言，那这边比较特别的是呢他这边没有太多的感恩，对某某教会的感恩以及赞美，那他直接就讲到了这个福音的核心，接着就开始责备加拉太教会他们怎么会可以在这么快的时间就被这些异端来影响。然后接着就是介绍他信主的这个经历。在信主的这个经历这个部分，我们知道在很多大家有没有印象说，假如我们在看新约有哪些书卷是我们是保罗他有记载到保罗他的一些信主的经历的，大家有没有印象？大概有3卷书，使徒行传对不对？对，哥林多是我们刚刚才上完嘛齁，然后还有一本就是这个加拉太书，那他花了一些时间写他当初遇见主的这个经过。然后接着呢在2章到4章的这个当中，我们就他就有这个为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来做辩证，然后最后就是用圣灵的果子这种基督徒的生活我们应该要负的责任来做一个阐述，然后最后有一个结语。这边一开始我们看到是他做一个简单的问候，然后呢在第4节的地方呢他就直接讲到说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叫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那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让我就想到我们通常传福音最基本的一个核心，就讲到约翰福音3章16节，这边讲到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他这个是耶稣讲的话嘛，哦，然后保罗他在这边用另外一个角度，他讲说基督照着我们父神的旨意，就其实就有点像神爱世人，然后为我们的罪舍己，就好像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然后要叫我们脱离这世代罪恶的世代，然后在约翰福音这边讲到是让我们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所以他先用这个为一个引子，然后呢，接着就说第六节，第五节他把荣耀归于神，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结语啊，问安的结语。然后接着就说：“我稀奇你们这么快就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去从别的福音。”那这边就讲到有两个福音，一个是别的福音，一个是基督的福音。那真正的福音有两个特色，一个是源自于基督，那也就是我们看之后看到十二节这边有讲，它都是从耶稣基督所启示的，然后它的主题呢也是只有耶稣基督 和神的爱这样子。那他这边讲到从第二章这边讲到别的福音呢，其实我们要稍微往后读才可以看到出来到底是什么是别的福音，因为其实在其他的教会可能有其他的问题。那在这边到底是什么是加拉太许多教会的问题呢，就是说因为这个因行为称义的这个说法呢，这种教导已经入侵到许多加拉太的教会，所以保罗都用非常严厉的语气他说到底对第八节和第九节他说假如你们所听到的跟我传讲的是不一样的话，那他们就应当受咒诅。对，他非常非常肯定自己，然后他非常非常严厉的对待那些异端学说。然后他在第九节又才说，我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对不对？那所以就让我们能够想到说，我们今天在现在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假如说，因为我们大概通常都很明白因信称义，因信称义，那到底在我们教会当中，或者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到底我们自己有没有会把持住这样子的一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很多人你在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可能就说：“对啊，那个宗教都很好啊，劝人为善嘛。那我只要我自己做得很好，那我应该就可以上天堂啦，或者我应该就可以不会到地狱啦，等等，或这样子的话。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当然不是说影响到教会，那我们要能够把持住我们到底信的是什么，我们所坚信的是什么，我们才不会被许多世俗的价值、世俗的眼光来拉走。他在第十节这边讲到一个他有做一个这个写这封信，他说有一个心态，那其实也就是我们一切服事神的一种心态，我很喜欢他这边讲到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这边其实从两个点来看，一个是我是不是做的讨神的喜欢。那假如我们真的一切都是以神的意念为服侍神的这个基础的话，那可能我们有时候真的会得罪人哦。有时候因为我们要在真理上站得住脚，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得罪人。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只要是按照神的心意，虽然有时候会得罪人，可是这件事、这些事情、这些话，最终还是对人有帮助的。那反观，假如我们是要讨好人才曲解我们原来圣经的意思，曲解人神的意思，那这样反而呢，不但会没有造就到人，有时候还会让我们自己觉得有时候服事越来越吃力，有时候觉得越来越沉重，然后反而还离神离得更远。所以说，保罗这边说到，若人就讨人喜欢，就不配做基督的仆人。所以当我们在行事啊为人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处处能够讨神的喜欢，而不是只看着人的这个反应、人的这个脸色等等。然后为了要讲说他之后他所要讲的这个为什么因信称义，为什么基督徒我们是靠因信称义，所以他这边就讲了一下他自己的信主的见证。那为了呢是要能够来让他让大家知道他今天说这些话的权柄，然后和他所传的、所做的、所指证的都是源自于基督。我们看到在一章十一节到二章十四节这边有提到这几点，耶稣基督的福音让保罗整个生命彻底的改变，他从以前一个逼迫教会的人到现在努力传福音， 然后他自己也宣告他是外邦人使徒。那所以针对加拉太这边的人来讲说，其实我是真心要来建造你们，真心要来建立你们的。那保罗信主之后呢，他这边提到他有我们常是不是有人有听说他保罗在亚拉伯的旷野经过了三年，有没有？就是在这段时间，然后呢他到这边见过去见，你看他这边讲到中间他并没有跟当初和耶稣在一起密切那个这些生活的这些门徒，在中间是隔14年之久，但是呢他虽然没有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但是他遇到主，然后呢最后当他们在耶路撒冷见到的时候呢，他有提到雅各、基法、约翰，他们这等于是被称为教会的柱石这些人。那他们有提到一个 term 叫做用右手行相交之礼的，这边表示他们都是能够接纳并且信服，然后相信保罗他也是能够成为神的使徒，能够亲自来证实说啊我。所以保罗这边提到这些例子的用意呢，就是说你看看哦，我虽然没有和耶稣真的生活在一起，可是呢他当时和他生活在一起这些重要的使徒呢能够证实我也有使徒的身份。那接着呢他就提到说他在当众，他就是他讲指责这个彼得、巴拿巴等等这些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在大概是在第十一章这边，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是为什么呢？因为他本来他在那边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然后吃了呢，看到雅各那里来，就是许多还传承有犹太人习俗、犹太人这些包袱的这些人，看到犹太人本来是不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他就害怕被他们排挤或什么样的原因，所以呢，他就赶快跟外邦人分开坐这样。那其他犹太人包括巴拿巴也水火装甲，那这边讲到其实非常非常难听了，讲到人家假使徒，假如今天有人说你是一个假基督徒这样真的是很，而且何况是对针对彼得他们那群人这样讲，那真的很非常的非常非常大的羞辱，可以说是羞辱。那可是呢保罗他面对真的福音的真理，他没有办法妥协，这也是我们真的看到在新约圣经这么多保罗他的书信当中，他能够为主做这么大的这个功吼，实在是有他神用他的这样的一个背后的道理在。那其实我们看到在假如我们看到这个彼得后书，那因为这个书我们刚刚大概最晚大概就是五十几年那时候所写的嘛，然后彼得在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形容保罗，我来翻翻看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这边，他讲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等等等等等等。那他是之前可能十多年前，这个彼得后书应该是主后的68年所写的，那所以他在之前已经被保罗这样子的严重的羞辱到了，可是他在后面之后至少在这边我们圣经里面看到的说他仍然称保罗为亲爱的兄弟，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即便是当初这么有地位的一个最大的弟子，耶稣最大的弟子，然后当他做了跟真理违背的事情，不相同的事情的时候呢，他能够谦卑自己，然后接纳保罗的指正，然后包容他，而且在信里面还这样子称呼他，所以我们就看到当初代教会这种能够讲说高举耶稣的名，然后只要是神的真理能够被伸张的话，其实个人的这些有时候的个人的颜面啊，个人的这些自己的 情欲啦等等，其实都可以不用管太多。那也就是我们现今的基督徒应该要追求的。假如说有时候真的是被弟兄姐妹之间的言语啦所伤，可是我们应该想想看，怎么样用神的方式来听，然后怎么样用神的方式来回应。那这边就是大概走过了这边使徒权柄的一个辩证。接下来我们就往下看，看到第二章十五节到第四章三十一节的部分。那接下来呢，保罗就讲说，这个他们加拉太这边最重要最大的问题，这个焦点就开始浮现了，就是他们第十六节这边讲到的。既然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耶稣基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所以我们在这边就看到，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是不会犯错的。假如我们今天要遵循律法的话，我们必须完完全全遵守，我们才能称义。可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做到。那假如我们没办法做到的话，我们不能说啊，只要守了某些律法，只要守那些容易守的律法，或者只要守我喜欢守的律法，我就可以称义。因为我们知道在神的义里面，我们完全配不上，我们唯有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让我们能够白白称义。那在第十七节十八二章十七节十八节这边讲说，那到底我们假如真的靠因信称义以后，我们又犯错了，那怎么办？我们是因为我们是神让我们犯错的吗？这边保罗讲说，断乎不是。我们其实假如我们信了神，因此而称义之后，我们还是个罪人，我们还是有可能犯错。那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不是要怪罪于神，我们乃是要更加的反省自己，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是一个罪人。讲到就证明我们自己是一个犯罪的人。那从前呢，保罗他是高举着这个律法的旗帜，然后但是呢，他遇见主之后，二章十九节就这么讲说，从此以后他是向着神活着，他所有生活的目标就是唯一，就是为了神而活。那在这边二十节这边讲到，二十节其实就是这次的加拉太书呢，这的主题的经文，我们一起念一次好不好？二章二十节，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对，这边这个这段经节，我们假如能够反复多读几次呢，其实我们就能够思考到，真的是能够把我们跟主之间的距离能够拉近。因为主是这样的爱我们，他为我们不是为了其他人，其实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是为了其他，就是我们能够拉近我们自己跟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关系。他爱我，为我舍己，这样。那今天在结束之前呢，我也会请大家能够有唱一首歌，因为有一首歌就是按着这个经节所写的。那我听了以后，真的让我也能够有很多的感动，所以等一下结束之前，我也会请大家唱这首歌。然后呢，这边就讲到，继续来我们再看，其实我看看，好，那接着我们就从以下的经文来看到保罗他从许多地方来讲论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一开始他是有所谓经验来辩证，从三章一节到三章五节的地方，他说加拉太人啊， 哦，他又用了一个很强烈的口吻，他说：“无知的加拉太人啊，你们当初受了圣灵，你们当初信了耶稣，难道是你们做了什么好事吗？还是只是因为你们听信福音呢？”那我们知道，我们接受圣灵是当我们信主之后，那所以我们信主完全是因为我们把我们自己心能够向主来敞开，那接受主的这个福音。所以这边讲到说，以你们就提醒他，你想想看，我当初在这边传福音的时候，你们信主了，领受借着耶稣的应许得到圣灵了，那你们有做任何的，是因为你们做了什么善事或累积了什么好行为吗？并不是啊。那为什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们就会开始要选择、要遵循什么什么律法，遵循什么什么律法？那所以就让我们，我在读到这段的经节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说，其实对啊，因为我们有时候在教会里面的服事啦，在甚至在主日崇拜的时候，一些宗教行为，我们唱诗歌也好，所以说我们奉献也好，然后我们读经啊，或者甚至祷告也好，我觉得当我们在做这些所谓宗教的行为的时候，我们同样做出来这些动作，可是呢，一个信主的人，一个有圣灵的人，他是能够真的跟着圣灵，这样顺着圣灵的这个感动，然后流露出他所做的这些行为。我们并不是今天哦，主日礼拜天到了，哦，我要去做礼拜坐着，然后大家读经的我要读经，大家奉献的我要奉献。为什么？因为让大家知道我是基督徒，因为大家知道，我信主了，这样子，所以这就有点像说，我们现在当然不会讲说你有犹太律法什么，你要遵守什么做。可是假如想到我们现在所行的这些宗教的行为的模式的时候的行为的仪式的时候，我们的心态不是说一个，好，我今天有做到这些，所以我就跟神同在，我就跟神同行。好，我今天有奉献，我今天读经，我今天有跪着，起来唱歌、唱诗歌等等。我这些该做的我都做到，好，那我就可以与神同行。其实这个跟实际上真的每日与主的这些交通啊等等，是还有一段很大的差距。所以这边就讲到说，由这些当初加拉太人信主的这些经验呢，能够来提醒他们说，你们要想想看，当初你们这些你们能够信主，并不是因为任何一个人的好行为，而是因为神的恩典，得救是神的恩典，然后能够称义是因着我们的信心。那为什么会讲到，为什么加拉太人会被这些人所影响？主要就是因为有一些的犹太人的这个比较有这些传统犹太背景的这些人呢，在这边讲，那他们就是很墨守成规，一定要遵守这些律法。那想当然，他们对旧约圣经也很熟，所以接着呢，保罗就从许多旧约的经文来做辩证。他一开始有讲到创世纪这边亚伯拉罕。我这边就直接念这个创世纪的经文，这边讲到亚伯拉罕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那犹太人的这个相当于老祖先了，亚伯拉罕在那个时代他还没有律法，律法是在摩西到埃及出埃及之后才神才颁布的齁。那所以在那亚伯拉罕那个时代根本没有这些律法，但是因为他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所以这边讲到第一个印证，就是你看看神的应许是只要有人相信，他就以他为义。那第二个呢，他讲到生命记的27章26节，这边经文我应该在讲义里面都有打到哈。他说不坚守遵行这律法言语的必受咒诅。那因为刚有提到完完全全遵守不可能只去遵守某几项。我们一定要完完全全遵守，可是呢，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所以他接着又引用哈巴谷书，唯义人因信得生。然后还有在利未记这边有讲到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因此活着。这边讲到说，这个因信得生跟因行为称义的差别。 我们要看到这个以就行为而言的话，除了耶稣以外，没有一个人是可以在律法上行得完全的。所以这边所有经文就是要指出这个点。那所以呢，他这边讲到我们都是活在律法的咒诅下面，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 完全遵守。那这样子到怎么办呢？这边他就引申出在生命记这边讲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那就讲到最后这个耶稣基督为了救我们，自己承担了我们应当受的咒诅，被挂在十字架上。那所以我们看到这边他引用了很多这样的旧约的经文，那为了就是要用同样的方式让他们那些很知道旧约律法的人呢，能够看到其实在旧约就已经不断的有提到这样子因信称义的影子在里面。那也其实旧约这么多的律法呢，其实只是为了要引导耶稣基督的成为我们一个信心的一个目标，引他来引导我们来相信耶稣基督。那在这边有一个讲到对，这边就讲到是在430年那个地方，是在17节齁。对啊，这边就讲到说其实那个是出埃及记12章40节的地方，以色列住在埃及共有430年。那所以这些这么长的一段时间，神并不会因为这些时间过了这么久以后，他就好，那当初可能我还没有颁布这些律法之前，那亚伯拉罕那些我当初要赐福给你这些，让你子孙有如星沙子这么多等等这些祝福呢，然后万国要因你得福，这些祝福呢就会改变。神不会因为中间有这些时间而有所任何的加添或者是删减。那另外一点我想提到的是在3章24节这边，对，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所以他这边讲到底律法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用呢？哦，原来这边讲到说他是要来引导我们最后走向耶稣基督。然后我们在之前还有一个经文是讲到律法是有没有人有印象？我要找一下我的好像是别的章节，没关系，我等一下看看是我写到哪里。律法的功用是什么？一个是使人知罪，对，这边讲到的是这个训蒙的师父嘛，23章24节，对。然后在之前我忘记是哪一本书里面，律法是要让人知罪，所以就说并不是要我们去遵行的，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哪里还不够，我们知道哪里要能够来更像耶稣这样子。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我想要提到，就是在受浸的这个保罗有讲受浸，第一个是他讲在罗马书的时候，他有写到说受浸是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那他在那边讲的时候，是说明了我们要做受浸的这样子的一个决心，还有我们的心愿。那这边他在27节这边提到说，我们受浸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的。那这边有更深一层来形容我们每天都要披戴的耶稣基督，在形容我们生活上是要跟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谢谢 Samuel。 罗马书3章20节，对，应该就是这个讲保罗他有提到律法到底是要干什么的。然后接下来第四章这边一开始呢，他又这个 用一个主仆之间的关系来形容说，我们今天能够信了耶稣基督，我们就已经，我们身份已经是跟以前不一样了，我们不再是奴仆了，我们是神的儿子了。对，那这边有提醒说，将他们这个信主前后，请他们自己回去想想看，像4:9这边，你们既然认识神，更可说是被神所认识，怎么还要归回那懦弱无用的小学，情愿再给他做奴仆呢？所以这边讲到我们就是借由这个提醒加拉太人能够找出他们当初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而不要再去听信这些犹太人的这些说法，说啊要去怎么样靠行为称义啊等等。然后这边也提到他向他说，你还记不记得我当初第一次来这边的时候，我身上有疾病，你们发挥了很大的爱心，甚至说这个疾病可能有些说法可能就是说他的，因为后面有看到他的眼睛，他说假如能行就是把你们自己眼睛挖出来给我也都情愿，可能就是讲到说他的眼疾还是什么的那个原因。那当初他们这些加拉太人齁，保罗第一次到那边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很有非常非常有爱心，甚至愿意这样做。那怎么今天他在这边再次传讲同样的东西的时候，怎么大家好像对他有反感，成了你们的仇敌？那主要就是透过这些以往的这些经验啊，以往的这些关系来提醒大家。在这边，在之后第四章后边这边，就是利用也是利用这个亚伯拉罕，他有一个夏甲的儿子，然后他来代表这些行律法主义的，然后和撒拉的这个孩子，是代表自由的，来劝告他们不要被律法捆绑，要追求主里面的自由。好，那我们这边我们就接着往下看到第五章的部分，这边已经开始讲到说，假如我们不用靠行律法称义的话，那我们也不能放纵情欲。那这边保罗做一个整体性的教导。这边5:1的时候，基督讲到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的位，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住。这边奴仆的恶就是想说这些行为称义的这些恶。那我这边想到就是说，像我们其实这些所谓的异端呢，就现在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好像是你原本福音的核心啊，然后再加添一些什么，再多一些有一点，像以当初人来讲说，好，原本传福音，然后再加说你还要有好的行为，做这遵循到这些，你看他就把这些加进去。那运用在今天比较常见的东西呢，常见的这些情况，我们可能看到说有，我相信大家可能都多少都会听过说，你要这个来教会聚会，哦，听福音。那可是呢，你假如离开我们这个教会或者我们这个体系的教会的话，你可能就没有这个永生的盼望，你可能就永远不会得救，跟救恩就失去了这样。所以导致有些人会被这样的异端，这个就完全是异端了。今天我们要传的不是这种东西。然后另外一种，也可能常常听到的就是，哦，我们可能要追求用圣灵，用方言祷告，这个是一个例子，就是说，哎，假如你今天不会用方言祷告，那你就要追求，不然就是你就要，你就表示你没有圣灵充满，对， 你表示你没有得救等等。那所以这边保罗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情况来讲说，我们已经靠着主耶稣基督得到自由，得到真正的自由，不要要站立，不要又拿一些恶来捆绑，不要说又说你要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才可以得救，才跟救恩画上等号等等。所以运用在今天这样的世代的话，我们可以稍微有一些引申，能够想到这样，就是我们不是要用什么样的行为来证明我们能够得，我们是得救的人，这个都是多加进来的东西，所以我们要小心。然后在五章，对，这边就讲到这些，不要不要只留意律法主义的引诱，同时呢我们应该要提醒自己防备这种放纵主义的试探。保罗很喜欢一个是禁欲主义，一个是纵欲主义，这个放纵主义在这边做比较。然后保罗认为我们的信心假如是能够在爱心上面来表达，就更为完美。这边有讲到是在五章六节这边，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完全无功效，唯独使人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就讲到我们的信心能够用爱心的行为表达出来，那就更好。那行事为人呢，将目光放在招我们出来的神身上。那总要用五章十三节这边有讲到，我们不要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相互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之内了。其实那时候其实这个爱人如己在利未记十九章十八节这边就讲到，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这就说明了律法的总纲，所以保罗也是引用到用这句话直接带出这个耶稣基督的他自己的教导。那在十六章在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这边就是让我们要顺从圣灵的带领，然后按照圣灵来行事，并且结出圣灵的果子。这边有讲到这边大家应该经节都比较熟悉。那我们是属灵的人，理当按圣灵行事，要战胜克服其实就是属肉体的情欲。这边有讲到等于是相当于两种不同的力量，我们常常也是需要去自己来面对，一个是肉体的，就是所谓的老我的这些我们一直背，在信主之前我们一直背负起来的我们的行事为人的经验啦，待人的标准，看人的标准眼光等等。那当我们接受上圣灵之后，我们应该有新的生命，那我们要怎么样活出来呢？我常常喜欢用一个例子来分享，假如我们是属灵的人，我们理当按着圣灵行事。假如我们今天开车来路上，我们有一件事情发生了，然后比如说塞车好了，然后塞车我们到底是因为是要一样用我们老我去看这个塞车这个事情，塞在路上我们就很气啊，很急啊，要想办法要不要超车啊，或者怎么样，这样然后让我们能够准时去哪里，准时来聚会等等这个方式，还是说我们要利用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来操练我们自己？哎，今天遇到塞车了，然后我能够有一个圣灵的果子，随便找到一个，我能够有一个喜乐和平的心，然后我还又能够保持忍耐，然后能够来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常常做很多事情或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做一个，就是两条路要走，一个是撒旦喜欢的，就是老我，他最喜欢拿我们的老我来控制我们。一个就是圣灵的生命，新生命。那我们到底这两个常常在抵备，到底我们要做哪个？有时候想也不想就直接走老我这条路了。那有时候我们不断的需要提醒我，需要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不管在 当我们受到很多言语的攻击啊，或者是面对到很多人的不谅解啦，甚至弟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的一些在服事上面等等一些这些冲突啦等等，我们真的要用神的角度来想，然后来反应，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那在第六章这边，我们快要结束了，在第六章这边有讲到两，我想提到的是两个比较有看起来好像有点互相冲突的地方。第一个是第六章二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律法。这边讲到说，我觉得这很好，在应用在团契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团契有彼此分享、彼此带导等等。那这些，因为我们知道人其实是软弱的，就算我们因信称义，但是我们还是个罪人，还是会犯罪。那假如像第一节讲到，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那我们就应该用彼此的爱心来把这个可能有时候是自己跌倒，有时候是别人跌倒，我们用爱心来把它挽回过来。那同时也要小心，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我们要小心，就是说有些这个在帮忙的时候，我们自己的立场要站立得稳，不然有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也陷到同样的软弱里面去。这个真的在团契生活当中很好应用的一个讲到的一个这个真理哈。那这边对，然后我刚刚提到这边有一个重担要互相担当，然后还有一个第五节，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诶，这边讲到说你又要互相担当，一个又要担当自己的担子。那前面讲到这个是有点是说你和人和弟兄姐妹之间我们可以彼此扶持。那在第五节这边讲到为什么会讲到说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担子，那是因为六章四节这边讲到说我们对神我们要查验，时常查考自己的行为，这样子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不在别人。我们对神自己是要负责任的，对我们不但我们做出来的行为，我们基督徒的一个行为，我们会影响到别人，同时我们也是要对神来负责。所以这边讲到并没有冲突，这边讲到就是说我们自己将来是我们要面对神，向我们要向神来交账，所以是这边就讲到自己的担子。然后之后他就讲到说，你看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种什么收的是什么，就是顺着情欲撒种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必从圣灵收永生。所以我们到时候真的面对神的那一天，我们就是这个就要来 review 我们这一生的这个过程。最后我想大概就是他就再提一下说，这边就是结语，然后也再提一下说第十三节这边有讲到那些受割礼的好像是觉得哦，就他们那边的讲法好像他们今天又跟你讲一条律法，说哎，你要守割礼，这样子好像他们就可以夸口，哈，我又行了，多行了这条律法，所以我又在神面前可能又比你算称为义。那可是呢，保罗他不是这样讲，他是说我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世界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对，那这个大概就是我今天所整理出来的一些这个心得，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我觉得比较对我自己有感动，然后跟大家想要分享的。那接下来我们那个要唱一首歌，我们请新豪为我们司琴。这首歌呢，我觉得诗歌很好的，就是因为它这个很多都是圣经里面，尤其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的这个内容吼，然后那再配合它的旋律，因为音符也是上帝创造给我们的，那配合这个音符，我觉得很多诗歌是能够打动我们的人心。那 希望大家，我们先唱，我先唱一次，然后会唱的其实可以一起唱，好像我那个波人有带过。我们先唱一次，然后第二次就大家，其实大家会唱或想要唱的都可以一起唱。我怎能够为自己活？
我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虽然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被苦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远远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
我们再从头，
怎能够为自己活？因主耶稣为我惨死在十架，流出宝血洗我罪过，如此厚恩永远难报答。你拣选我在创世之前，你接纳我，虽然我并不完全。你医治我，让我怀悲化为甘甜，使我生命成为奇迹。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一切完全献于你。
现在活着不再是我，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基督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的一切皆由神所赐，生命本源与你靠你而立。主啊，我有什么权利可以不为你而活？我将我一切完全献于你。
们一起做一个结束的祷告。现在天父啊，是的，就像保罗所讲的一样，主其实就表明是我们对你所要陈述的心意。主，我们因着你的应许，我们能够在你里面领受到你的爱，能够来白白的诚意。所以我们主啊，我们来宣告，我们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主你自己在我们里面活着。因为主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为我们舍在十字架上，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好说来为自己而活，我们有什么样的权利来为自己活呢？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身、我们的心、我们的灵完完全全的一切献给你，让你来使用我们。主，谢谢你让我们在早上时间有一段主日学的时间彼此互相分享。主，你也让这样的灵继续来感动我们，在我们今天主日在崇拜的时间、在祷告的时间、读经的时间、在听讲道的时间，主，我们真的能够透过你自己的灵来跟我们说话。谢谢主保守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谢谢各位。